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我是黑糖，又在空中见面了。这星期有看的什么好电影吗？电影里的黑糖味不只带听众来看电影认识电影人，还和大家一起听电影。因为在一部电影里面呢，演员用眼神来说故事，导演用镜头来铺陈剧情，但还有一种声音它不被看见，却能瞬间牵引你的情绪，那就是电影配乐了。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走进配乐师的创作世界，带您认识一位用音符来雕刻情感跟情绪，用旋律来说故事的音乐人吴新颖。他从自由人、众邪恶到夜校女生，还有最新上映的弃子，都用独特的声音语汇把电影里的情绪推向高峰，也让台湾的电影声音多了一种可能。声音的味单元，我们要来介绍吴新颖为电影弃子做的配乐。这次的配乐有两大主题，一个是他用乌德琴这个中东乐器来代表男主角，第二个是他尝试用自创的乐器座位排法来表达心脏扩散的概念。我们在节目最后来听听精彩的配乐曲目。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今天的来宾吴新颖吴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吴新颖。
我先来为听众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吴新颖。他毕业于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也就是伯克莱音乐学院，就学的期间跟迪士尼配乐大师比尔艾略特求学。他的创作横跨了广告、剧场、电视跟电影，那得奖当然无数。那比较印象让我深刻就是看起来非常斯文可爱的女生，错了很多恐怖片，很多类型片而且她尝试用了非常多特别的乐器，像是中国的国乐器、泰国的金文，还有蒙古的呼麦，创造出属于台湾的恐怖片的一些声音的元素。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请她来分享一下。会做配乐应该也是跟你从小学音乐的背景有关，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小时候妈妈就是希望我可能有一个兴趣啊什么的，然后她朋友的小孩去学钢琴，然后就想说好吧，那也带我去学一下啊。然后可能我自己本身真的也蛮喜欢的，所以那个朋友那边小孩就没有继续，但我反而就继续一直学学学。
所以一路上其实你就是在台湾的这样音乐教育，最后为什么会去念 Berklee？
有一次印象蛮深刻，在看广告，电视广告，那时候大概六年级吧，然后那时候就听到哇，这个广告后面的音乐怎么可以这么好听这样。
还记得是哪个广告吗？
我印象中应该是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
对，但因为那时候的资讯超级不发达嘛，我们也没有网路什么的，
查不到找不到。
对，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叫配乐，只知道说哎，在广告后面的音乐这样子。那如果是要往音乐，好像就是要往音乐班去，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国中还是普通班，可是那时候就是想说哎，如果想要走音乐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要去考个音乐班。那后来就去考，然后考上了。可是考上了之后就发现怎么跟我当初的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我希望是比较是机械啊，有一些调整的东西啊，对啊，操作啊，推感啊，
不是每天练琴。
对，就是跟我自己的印象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想说音乐班里面真的就是为了是演奏去练习这样。后来念一念就是一直在想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这个好像再继续考试上去好像也不是我要的。然后是有一次机缘，就是因为我喜欢爵士乐，就去大陆书局去翻谱，想说找一些爵士的谱来练这样。然后后来就看到对，哎，那时候真的还是没有 real book， 我真的还没看到。但我就找到一本书，就何真真老师写的。然后我一看，哎，真的是那个传统那种爵士乐的一些乐理的概念。那我后来就主动打电话给老师，就说老师，我可以 过去跟你学爵士乐，
你好积极哦。
对，因为可能就是喜欢吧。然后那时候我也找了很久，就是在台湾，因为一般坊间那种什么爵士钢琴，其实那都很流行嘛、嗯。对，但我是真的想要学真的爵士的概念，
要自己创作这样。
对对对，所以后来那时候找到我就很开心，然后就打电话给老师，然后后来跟老师聊天之后，他就说哦。他就理解我想要做的事情之后，他就说那台湾那时候真的没有这个资源，对，因为都还是那种传统的音乐系，那他就鼓励我说我可以去考看看 Berkeley 这样子。对，那也很幸运的就是有老师的带领下，然后我也很顺利的进入 Berkeley。 对，
哇，这个启蒙过程真的很有趣。小学六年级看的电视广告就觉得对配乐很有兴趣，
对，
然后也从古典叛逃跑到了爵士乐，跑到了 Berkeley。 所以毕业之后你开始决定要踏到这个行业里头来是怎么样开端呢？
那时候当然就是有把一些作品就是丢给一些制作人，然后就后来我也很幸运的就是跟着那个宋生平老师，他也是广告界的大佬，对，就是先从他那边开始，他就说哎，他也蛮欣赏我做的东西这样，
我的案子很多
做不完，对，可以一起先合作看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文化还有需要的东西方向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也是先从他那边去学习台湾需要什么这样子。那时候印象蛮深刻，因为我一直从国小六年级开始就往这个目标在奔跑嘛。
那时候就想要当配乐。
对，就是那时候就想要做这个，然后后来就真的做到第一个广告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突然间觉得天哪，我的人生的那个目标完成了，我到底接下来还要干嘛？
嗯，
就突然有一度那种迷茫的感觉。对，然后是后来才
不是应该要很开心很兴奋。
对，没错，可是就是做的当下很开心，可做完的那一刻就觉得哎，我好像
有一个很大的失落感。
对，就是哎，没有了。因为
接下来呢？
对，接下来呢？
要继续做广告吗？
对，
做广告蛮多钱的，也不错啊。
对，但是那个压力跟身体啦的负担其实是蛮重的。
嗯，
对，尤其是比如说女生可能又有生理期的时候，还是要盯在那边。
所以后来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考跟改变？
后来是一直做就想说，如果这个目标达到，那我是不是可以设下一个目标来让自己再继续这样子
往前进？
对，所以后来那时候就设了，那不然我就做电影，做到电影这样子，然后再看吧。
嗯，
对。
怎么会想到电影啊？是因为有人来找你？
没有，那时候只是想说，因为广告就是一个小很短的视觉，那想说如果需要更大的，好像更大的目标这样子，就把这个影像放长，所以就很直接的想到电影。
但是电影的预算很少，你还是可以帮客户做到。
你太诚实了。
就是，喜欢吗？踏到这一行，
其实我是很喜欢的。对，我也非常享受在这个上面所得到的，不管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或是一个成就感，或者是透过音乐可以去看到更多的事情，
嗯，
这些其实我蛮享受的。那唯一不太享受就是其实真的很累。
现在每一样工作都很累的，
就是，那个身体的负担。
对，
对，
不只是肉体上，心灵上，嗯，你也要全神贯注投入在里面。
对，
但你说同时又可以很享受的原因是因为电影的配乐能够提供给你其他音乐领域里面没有的哪些东西？
我觉得我可以结合更多元的东西，比如说像在《重邪二》上面，主角其实是钟馗嘛，那另外一个反派是鬼师傅，一般发响的声音元素都比较不会离故事太远，我希望是可以跟剧情还有故事角色绑在一起，这样才会比较有共鸣。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那钟馗这种亦正亦邪的这一个角色跟我们习俗很大关系，那观众比较快可以连接的话应该是庙会嘛，那就是唢呐这个乐器，嗯，那因为那时候唢呐其实这个庙会是属于北管的，但因为我想要就是在演奏法上是再有更多更多情绪，所以我就去选了南管的唢呐来演奏，来当做钟馗这个角色。
嗯，
那鬼师傅因为他是泰国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这个泰国的经文上面，我们真的是也是琢磨了蛮久的。因为一开始那个 Jeff 就是电影公司的监制，他说有人会去泰国，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跟导演讲讨论，我说导演，我们如果需要经文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自创？因为我怕用真的经文会出事，
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对，就是我怕，因为语言还是有它的力量在。那万一真的出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太好。毕竟这种超自然现象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
到时候变成宣传其中一点。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请编剧再重新写了八句，由这八句去翻成泰文。可是因为一开始他拿去给泰国的师傅翻译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语言上的没有让他完全的理解，所以那时候其实翻出来我一度是真的是觉得怪怪的，不知道哪里说不上来的怪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赶快再联系我 Berkeley 的一个朋友，他是泰国华侨，然后他刚好在台湾，就他来看的时候很好玩，因为我们不是有一句是上不了天下不了地吗？结果他说那个师傅翻成上不了楼上，然后下不了地下室。对，
真的差蛮多了。
对，所以还好就是有请他来就是看，所以我们重新 work 这个词，才又想说那我们结合那个蒙古的呼麦来试试看。就是其实那时候我提出要结合蒙古呼麦的时候，有一度是有另外一比较传统的人，他们会说哎，这个呼麦他们愿意吗？愿意就是来唱成这种经文这样吗？但是我的思考比较是，我只是需要他的一个声音的那个元素。
对，
我完全没有想要挑战文化这件事情。对，我只是需要那个声音这样子。对，
哇，很不容易把这些东西都凑在一起。那这些元素跟概念是你过去的一些累积吗？还是导演在创作的时候会跟你沟通这些元素？
我合作的导演都给我也算蛮大的空间，除了他们希望音乐量很多以外，
全部丢给你想的意思吗？
这就是以前那样，过去有合作到一些是导演他听到 reference 他就定在那边了。后来我做蛮多导演他都不会限制就是先放的 reference， 甚至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完全是不同方向这样。然后他们也是都 OK， 就因为我也是沟通说这样我们才会有新的东西。对，不然只是做出来好像很像什么这样。
对，不过听起来您这一位配乐师的方式跟习惯不是先从一个 melody 旋律开始，而是开始找声音的素材。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跟类型上面有些关系。
Oh.
对，像夜校女生的话，我们一开始发想也比较是旋律性。对，但其实
因为夜校女生没有什么太多声音，奇奇怪怪的旋律会变反校
的。真的。然后那时候，对，因为其实到现在会听到很多的作品，包括国外，他们很多时候也不是只是旋律这样子，因为声音其实是更快速可以让人去建立那个氛围感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刚好我做的都是恐怖片啊或者是惊悚片啊这样，那在声音上面给人那个很快速可以带入感的这一个作用，就是会可能会比对会比旋律还要快强烈，因为那个声音一开始出来，比如说就可以让人很感觉很毛啊，或者是让人感觉好像很压迫，
立刻让你怕了起来。
对，没错。
但如果像夜校女生这种比较青春爱情，也许就是一段旋律像情歌一样的东西。
对，因为它会比较快速可以抓住。那其实我觉得声音跟旋律还是有点分不太开啦，因为像我们在学的配器法上面嘛，就是为什么一个乐团还是会有这么多乐器，就是因为它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去组成，然后让你才会感觉温暖啊，或感觉任何的情绪。所以其实那个旋律到底要给什么声部，然后给什么乐器，在这个时候是最好听的。其实那个还是多多少声音跟旋律还是会一起搭配的，那只是说刚好在这个类型片上面它会有另外一种做法。
了解。听起来配乐很像一位声音的主厨，对所有食材调味品跟烹饪方法你要很有概念才能够烹菜。
是，
所以吃麻辣锅第一个要先感到麻跟辣。
没错。
这样你会不会慢慢就被定掉，哎，吴欣颖就是专门做恐怖片惊悚片？
我觉得有一点呢、欸
就是、你希望吗？
我其实当然不太希望，因为还是很希望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可以玩嘛。那因为为什么我之前有听到说，哎，有哪一个导演他提希望由我去做配乐，那后来是有电影公司的人就说啊，可是我们这一次做又不是恐怖片，对，就会有一点点这样。可是其实会觉得说那个定调都是因为别人听到我做了什么定出来的啊。
你心里的小宇宙特别想要做什么类型？现在
我其实真的很喜欢的当然也是类型片啊，这种恐怖片，因为我自己从小就非常爱看。对，而且我是那种就是睡觉前要听一个鬼故事才要睡觉
才睡得着的。
所以我本身其实真的就很喜欢看，还有就是在这个类型上面。
那你就命中注定了。
对，就有点吸引力法则。
那做爱情片会比较美感，
就是做爱情片也
要有
鬼，我也觉得 OK。 嗯，对，但是之前也是会开玩笑，我要做爱情片，然后最后会变第六感生死恋。
哦，这样蛮棒的，刚好是现在最夯的国片元素，
真的哦，
鬼加爱情，
对，
就可以破亿了。
对，就看看有没有导演。
好啦，这边要帮欣颖讲一下，他不只是会做恐怖片，他其他片也可以做，但是做完都还是会有鬼。跟配乐师合作，因为我自己也是天完爵士乐、嗯、我吹萨克斯风的、
哦、酷，
所以我跟配乐的沟通方式不太一样。我相信你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懂音乐跟不同音乐的导演，那你怎么样跟他们有不同的沟通方式？
有些导演的确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景深导演，他有弹过吉他，所以他可能在一些拍子上面啊很快速的你跟他讲他就会知道、嗯、就说我们这个拍子你如果要这样就对不在这个画面上面，就他大概就可以很快理解。但是有一些可能真的没有碰过音乐的导演，可能跟他解释这个他会听不太懂，
他是告诉你一个描述氛围。
对，所以就可能变成要用另外他懂的语言或方式去跟他讲，或者是比如说像颜色，他可能会说我想要喜悦的感觉，然后又有就是很悲伤。我先就是随便举例这样、嗯、就比如说假设我们听起来可能是两个真的会打架，他并不是在转换就是先快乐然后后悲伤或什么，不是，他是要同时存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小打架的时候、
哦、
对，我们可能就会用颜色啊、嗯、去跟他描述，就是变成说是他可以听得懂，他可以去想象说哦，为什么这个东西目前没有办法这样子处理。
你觉得你在做心理测验？
有，而且我觉得是都要去抓就是导演的个性，
嗯，
比如说导演可能喜欢什么然后不喜欢什么，然后他的个性大概怎么样，所以他可能会接受的东西是什么，大概。
所以你会跟导演聊更多他平常的一些喜好才能够抓到他要的方向的。
对，就是见面是最快的，那有一些没有见过面的那真的是只能靠
心灵感应。
对，靠拔杯啊。
对啊，因为做音乐其实每个创作者一样，做出去就覆水难收，那修改真的很费力，所以前面沟通真的蛮重要、嗯、
是是。
所以你期待导演如果要在音乐上有一些可能性，最好要做哪些准备或者能力、
嗯、
我帮导演问的。
比如说像一开始我们如果要讨论的话，我会比较希望可以先听到他想象的样子是什么，那我也会准备我想象的样子
是
什么，是指
提一些 reference。
对对，就是这个其实是先最快速的可以去了解的、嗯、因为比如说快乐有很多种，就是有快的有慢的，可是你的快乐的感觉可能跟我的快乐会
不一样。
对，那所以这个在用想象的实在是太广了、
嗯、哼哼。
对，那如果他可以提出一些就算一首两首都可以，就我们应该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抓到他所谓的快乐是什么，
是
这样子。
所以导演要先准备好自己喜欢的 reference， 甚至是哪部电影的配乐，直接来跟你讨论比较快。
对，就如果真的时间，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时间很赶压缩的情况嘛，对，那这个是先最快可以先进入的。
是，那刚刚您有分享到其实配乐这个工作还蛮压榨或者说蛮费心力的，你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怎么样去做创作跟灵感的管理啊？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这个能量来得及充电，然后真的需要的时候又可以尽情的放电，这个生活的管理对创作者来说应该很重要。
嗯，我觉得 做配乐上面是蛮逻辑性的。对，我有遇过一些配乐，可能他们是很比较 freestyle， 对，所以就是在时间内，可能有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完成。
我的灵感还没有
这样。对，但其实他会有一些逻辑，比如说我们一部电影就会先写 Q 表出来，然后先整理共同的角色是什么，在哪几个 Q 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想这几个共同的元素是什么，那很快的就可以去拼凑出来这一部电影大概是什么样子。需要灵感的时候，应该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可以更好，突破我自己的感觉，突破我自己的想象，那个时候就会需要灵感。我觉得这个灵感真的就很难讲了，可能在洗澡的时候跑出来，然后或者是我无意间真的听，在开车的时候听到某一首歌的某一个段落，或是某一个乐器，就突然说啊，对，就是这样，就是就会把自己头脑希望的点去拼凑出来。
同意的。那你会不会因为平常工作都跟音乐在一起，也会需要有一个完全没有音乐的片段或时刻？
嗯，所以我会去按摩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按摩的时候都很希望他把音乐关掉。
对，没错，按摩的时候都要放一些这种 BGM。BGM 让你应该很受不了吧？
就很希望关掉，我只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让身心灵放松一下。好，下次看到那个吴欣颖上门的时候，记得就不要音乐，然后让他暂时休息一下。那今天因为欣颖在这边，我们要介绍的声音的位单元刚好要介绍您最新的作品《弃子》这部电影里头的一首配乐叫做《伴》，刚好你在，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听说你特别用了一个台湾很少见的乐器来代表里头的这个男主角张孝全。
因为那时候其实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张孝全的角色心路历程，他又被关，然后最后
被夺走，
对，然后最后
又被杀，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故事的，就是这个男人本身是非常充满故事的。因为乌德琴第一个也比较少被用到，然后我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少被用到所以用他，就是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觉得乌德琴本身其实他给我的音色的感觉就是很有故事性，就是背后好像隐藏了很多很多事情这样子。同时他给我的声音的角色的感觉就是很像一个男人，又加上他可以表现一些微分音的部分，就会觉得就是他可以表现很细节很细节那种一些情绪感。对，所以那时候才会跟导演提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融合这个乐器进这样子。
那听说你这次又用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方法，是自创的，叫做乐器座位排法。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其实需要非常非常非常多把乐器，但是
他们要排座位。
对，一开始真的是想到然后实验看看，所以其实我们以后应该还是有蛮多机会可以再去实验它，再去调整它，但我觉得这一次可以这样做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
他到底怎么排？
对，因为他像我们就是先从小提开始，中提、大提、低音、大提琴这样子。一般他们是做左到右一块一块，可是我们现在是排前到后。那我的 double bass 就是最后是有三个，各在左、中、右这样。所以像之后原声带，因为我们会上 Atmos。就可以听得更清楚那个方位。那我那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音乐最后的呈现都可以到杜比全景声了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在一开始的安排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方式。所以我的思考的概念是有一点用这种可以呈现杜比全景声的方式去思考。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是录完一个乐器之后，我们就是请混音师去指定它的位置，然后 pan 到哪一个喇叭这样子吧。可是我这次的做法是，我录完真的就是在那里了，录音师他都不用 pan， 都不用动，就是我们是乐器自己轮流演奏的这个状态，所以他们的谱其实都长得不一样。这个其实是也蛮挑战我们作曲家在一开始的时候怎么去设计。 因为一开始我那时候也是先想说有这个可能性，可是也不确定到底可不可以执行，嗯，所以那时候这就也是去跟
第一次尝试，
对，去跟录音师就是孙少廷，嗯，他老师他来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很支持说可以，这个可以，他也没有，对，也没试过，嗯，他真的以往也都没有听过有谁有这样子做过，即便他在纽约这样，嗯，所以后来我们才说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来弄吧，这样
好棒哦！你看创作者就是喜欢玩这种新的东西，新的花样，
因为可能以往会觉得，哎，那个排法可能自己一直听听好像有点点听腻了那种感觉，就想说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那结合现在我们就是杜比全景声这种听觉的更多元的这种刺激感，
是，
对，
就可以来玩一下。
嗯，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那个吴欣盈老师为气质所做的这一首电影配乐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期待我们下周能够再次相见，拜拜，
谢谢，拜拜。Thank you.